用一个词总结第一章，你们用了哪一个词？其实这样的一个联系不是说一定有正确的答案，但是是让我们来思考。我个人选择的是什么词？苦。那么为什么当日子过得很苦，我们一般开始质疑神呢？小周，不是我们当中的小周，小周感到失落。那我问一下，你认为在如此的情况质疑神是必然的吗？回国之前，若小周对神的理解不一样，会不会避免现在低落的情绪呢？归根到底，为什么小周开始质疑神？我不知道刚才你们小组有没有探索这个问题，肯定有不同方面，但我相信至少其中的一个原因是我们常常缺乏安全感。抄完第一章，我们已经很清楚拿奥米的状况很不确定，甚至很危险。当时一个中年人，没有丈夫，没有孩子，等于没有盼望，缺乏安全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。那么现在通过第二章，我们会发现，当我们投靠在神的翅膀下，我们就能获得满足和安全感。那么上一次我们看第一章，还是有一丝曙光。路德跟着拿俄米，他不是一个人，路德跟他在一起。另外呢，正好是收割的季节。那么感谢主，学习第二章让我们更加清晰地看到，仁慈耶和华掌管一切的主，他当受称颂。那么第二章的开头，他们的状况依然很糟糕，但头几句话随着作者精彩的表达手法，读者开始充满了希望，或者至少是我们充满期待，对不对？充满期待。第一章我们看见神是如何通过路德这个人彰显出神的慈爱。那么路德是外邦人，在二章作者一直不想让我们忘记这点。我不知道刚才我们听的时候，是不是我们听了作者重复了路德的背景？第二节，摩押女子路德。第六节，最后的话，摩押女子。第二十一节，摩押女子，一直来重复。那么这一次神继续通过路德彰显出他的仁慈。从二章二节，我们接着看路德采取主动尽力而为的关照他的婆婆，这特别奇妙。神连通过不是归属他的，就是一个外邦人来恩待他的子民。但其实第二章更多是另外一个人开始成为读者注目的中心。二章第一节，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有个同族的亲戚，名叫伯阿斯。那么接下来让我们看耶和华是如何通过伯阿斯的关照，使两个妇女得福。我们先开始关注伯阿斯的关照。伯阿斯的关照，伯阿斯是什么样的人呢？第一节至少提到两方面，是不是？他是拿俄米的亲戚。那别忘了，当时一个地方可能有好几百个亲戚，可能有点像南方国内南方的一些村庄，很多他们都姓王，是不是？然后都是一个家庭，都姓周，小周。反正他是一个亲戚，他也是一个大财主。一节的后半节，他是一个大财主，这样描述没错。从叙述的内容很明显，伯阿斯确实是一个地主。但其实原文也有另外一个含义，伯阿斯享有良好声誉，他是个品格端正的人。如果你看英文版本可能更清楚，他是品德端正的人。那么后来我们会停留在第三节的后半节，尤其是恰巧这宝贵的词。但现在我们需要花一点时间明白三节的前半部分。 也就是一些关键的相关背景。路德来到天里，在收割的人背后捡麦穗，捡麦穗，这个我们读的时候是不是没有特别的感受，但明白摩西颁布这条诫命的前提十分的重要。我们再看一下屏幕上的摩西的律法是怎么说的，我们一起。你在天间
天上的时候，如果有灵魂在捡命，就不可再回去失去，要留给寄居的孤儿和寡妇，好使耶和华你的神在你手里所犯的一切事上赐福给你。你打橄榄树以后，世上剩下的不可再打，要留给寄居的孤儿和寡妇。你收取葡萄园的葡萄以后，剩下的不可再摘，要留给寄居的孤儿和寡妇。你要记住你在埃及做过的奴仆，所以我吩咐你遵行这话。
那为什么神的子民一定要这样？一方面是十九节的后半节，也就是之前所考虑的原则，圣福带了咒诅，啊，对不起，圣福带了福分祝福，悖逆带了咒诅，圣福带了祝福，悖逆带了咒诅。那么，但与此同时，当神的子民活出分别为圣的生活，他们这样会彰显出圣洁上帝的属性。你看最后一节二十二节，你要记住你在埃及做过奴仆，所以我吩咐你遵行这话。也就是说，神如何施慈爱对待他在埃及的祖辈，他们同样要如何对待那些受益攻击无能为力的人。这个原则大家明白，就是说你们因为之前在埃及被奴役，神是这样的施恩对待你们，你们现在行事为人同样要活出分别为圣的，彰显出圣洁公义神的这样的一个慈爱，那就你们要对待那些受益攻击的人。那好像路德知道犹太人的律法，他知道这样的一个律法会有如此的供应，说不定拿欧米也跟他说过。反正那天在路上，我相信路德很紧张。他们刚到了伯利恒，谁都不认识，不只是华人很靠关系，我相信当时的中东的文化关系特别的重要。路德谁都不认识，环境也不熟悉，作为相对年轻的外族的女生，她就非常易受攻击的。咱们也别忘了本书的开头，这是在事实指证的时代，也就是说当时许多犹太人不离摩西的律法，个人都行自己看为对的事。从第九节和第二十二节看来，当时女生遭受侵犯是很普遍的事，说不定当时大部分的妇女都会受歧视被虐待。那么这是收割时间，所有的天都盖上了一起干活的工人，路德随便选择其中的一块，随便选择，尽管所有的人好像都在盯着他，很有可能，但最起码这团队好像故意留了最边上的遗落的麦穗。他们是不是都说，你看你看到没有，有老外不知道。那路德犹豫的很礼貌的问问团队的带领人，他说能不能在收割人的后面捡一下零碎的穗子，他点头同意。刚开始动手是不是他可能很紧张，但几分钟之后发现没有人管他，就越来越自信，开始捡一下。那么过几个小时，突然有一位有地位的人过来向大家问候，其他人都回答很向他尊敬，他不是捡麦穗的，没有，这是不是地主呢？反正路德很有可能他在心里想，这位是不是地主，那我希望他不会在意我在他的这块天里，不知道。 但从五到七节我们可以晓得波阿斯这位财主注意到鲁德，甚至他问到团队的带领人，那是谁家的姑娘呢？
我不知道他的口音会怎么样，
反正留意波阿斯对鲁德的关照。你别分心，你看波阿斯对鲁德的关照特别的奇妙，他远远超过摩西律法的要求，他付出了额外的努力。让我们一起读八到九节。
伯阿斯对鲁德说：“女儿啊，听我说，不要到别人田里去捡麦穗，也不要离开这里，要常常与我的女佣人在一起。你看他们在哪块田里收割，就跟着女佣人去。我不是已经吩咐仆人不可欺负你吗？假如你渴了，就到水缸那里去喝仆人打来的水。”
难怪鲁德的反应那么的激动，夫妇在叩谢伯阿斯，毕竟他意识到如此的对他非常奇妙，不仅得到了全面的允许，可以跟着别的女工一起收割。伯阿斯也保证男的不会欺负，甚至他随时可以喝工人打回来的水，非常奇妙。并且伯阿斯的关照并没有停留在这里，你看第十四节，吃饭的时候路德被邀请坐在收割工人旁边，然后伯阿斯自己递给一些烤好的麦穗。早晨起来出发肯定很紧张，到了中午是不是感到非常兴奋？我相信他迫不及待的想告诉 Naomi 所发生的意想不到的经历。那么吃完了，伯阿斯的关照持续的发生。第十五到十六节，伯阿斯要求工人不要为难鲁德，不要责骂他，甚至要从麦捆中抽一些出来留给他去捡。伯阿斯的关照真是太好了，结果两个妇女得福，这就是今天第二个点，两个妇女得福。通过伯阿斯的关照，两个妇女得福。我们刚看完那美好中午野餐的景色，今天中午可能够呛下雨，但是好像那一天很好，他们在一起吃个野餐。他们上午很累，休息的时候肯定很高兴，路德也在他们中间。那么路德这位莫亚地的女子吃了什么？她没有吃小狗可以吃得到的零碎碎渣，她没有被邀请加入，她没有就是啊老外在那里，她被邀请加入这个群体，甚至老板对他非常体贴，向他热情的接待。他没有吃完，你注意到没有？他没有吃完，因为伯阿斯所准备的非常充分。第十四节，他吃饱了，还有剩下的。别忘了，这位女生已经很长时间非常饥饿了。二章二节，那天出发的时候路德生活贫困，到了中间他吃饱了，第二站的中间他吃饱，我们一会儿可能再次吃饱，我们早晨已经吃饱了，昨天晚上吃饱了，但这个人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吃饱。那么现在让我们接着往下读到那天的结束，从第十七节开始，到了黄昏，路德把捡到的麦穗倒了。你想想那时的情况，总共有等于13公斤大麦，也就是说一天干活也活得了相当于3个礼拜的收入。因着伯阿斯的关照，两个妇女得福。我说两个，因为你看从第十八节 Naomi 重新出现，那天晚上的团聚 肯定是一幅快乐和幸福的图画，对不对？我猜路德不知道从哪里开始，一进到门，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门，很落后，但是一见到他从哪里开始，他先把午餐剩下来的食物给婆婆吃，他也非常饿，别忘了，这是不是地地道道的路德一直对婆婆那么的体贴入微？然后他把所捡来的麦子给拿奥米看，哇塞，你怎么搞来的？你偷来的东西赶快还给他嘛！你今天在哪里捡麦穗，在哪里做工？愿善待你的人蒙福。路德说不定充满喜乐的从头到尾的讲述所发生的一切。原来是这样，第二时间，拿奥米知道伯阿斯这个人，最起码他早就知道这人是本族的，是一个亲近。通过伯阿斯的关照，两个妇女得福，不仅仅是当天能吃饱。第二十一节，你看到没有？路德解释伯阿斯鼓励他每天回到他的田里，跟那些奴工一起收割，直到大麦、小麦都收割完毕。第二十三节，最后一句话，路德一直与婆婆住在一起，一直与婆婆住在一起。他这样陪伴拿奥米过日子，是两个人都得福。没有路德，没有路德，拿奥米还仍然没饭吃。但因为路德陪伴他，他们得福。那这的确是美好的故事。但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我们星期明天下午回家，回伦敦，我们是不是要搬到农村开始捡一下麦穗？反正轮到我们之前，首先我们看一下作者如何显示在背后一直是耶和华是慈爱。对不起，这个大纲有一个错误，不是施，而是施恩的施，施慈爱，耶和华施慈爱，耶和华施慈爱，这就是最后一点。我不知道昨晚你是用哪一个词总结第二章的经文。我个人认为仁慈是很恰当的词，仁慈。我们已经考虑过路德对拿奥米的仁慈，以及伯阿斯对路德的仁慈。但实际上，作者想让我们明白，到处可以见到耶和华的足迹。换句话说，掌控一切的神在幕后实现他的美意。看看十一到十二节，消息好像传得很快。伯阿斯听说路德这个人，他听说过，尤其是他对拿奥米的善待，那明明的是伯阿斯感动了，他愿神充充足足的赏赐路德。伯阿斯认清，要是这两位妇人得福，单单是因为耶和华的美意。伯阿斯认清，路德投靠的不是他自己，而是耶和华。也就是说，伯阿斯供应的实际上是耶和华供应的。伯阿斯的仁慈实际上显示出耶和华的慈爱。拿奥米也明白这一点，你看第二十节，他愿神赐福伯阿斯，然后看一下他如何描述神，不断使慈爱给活人和死人的耶和华。那么当时很多以色列人背逆神，并不按照摩西的律法去生活，但拿奥米的亲戚中有这样一位认真按照律法善待人的一个义人，这律法处于是慈爱的神。那么在故事的开头，看起来神离弃了这个家庭，伊利米勒早就离世了，拿奥米的儿子都去世了，但读到二章，留意伯阿斯的关照如何使拿奥米得福， 很明显的是，神一点没有离弃这个家庭，没有。我们已经读过第三节，那么从这一章开始，作者暗示神在背后掌管。你看三节的后半节，路德恰巧来到以利米勒同族的人那块田，恰巧，恰巧这个词实在太美好。朋友，这不是偶然的。整卷书让我们看见，即便在最开始的阶段看起来神离弃了他的子民，但其实掌管一切的神一直在背后实现他的美意。那么路德第二章让我们很清晰地看见，掌控一切的神正在天上掌权。不止如此，我们看见他的掌权和他的仁慈完美的融合，即便我们未必一直看得到，我们可以晓得耶和华向他的子民施慈爱，掌管一切的神一直在背后实现他的美。我告诉你，原先的读者很需要明白这一点。他们从异国他乡已经回归，说不定，但依然被愁苦笼罩。也许日子过得很苦。那么从先知书我们知道，当时以色列人质疑神。我们学过马拉基书的人知道这一点，是不是？那么通过默想鲁德记，神的子民应当被激励投靠在耶和华翅膀的隐蔽下，默想顺服律法所带来的福分，肯定鼓励他们照着律法去行。但也许更突出的是默想神的掌权，思考神是如何在背后实现他的美意。那么从某种程度上，他们应该不需要这卷书，他们老唱的很多诗篇，他们唱的很多诗篇会提到类似的一些真理。比如说你听一听诗篇36篇，神啊，你的慈爱多么宝贵，世人都投靠在你的翅膀底下。他们应该知道，那么原先读者也知道这故事的结尾，所以默想神如何让路德恰巧的来到伯阿斯的那块天，应当让他们很受鼓舞。表面上看起来神离弃了他的子民，但其实掌管一切的神一直在背后让他的子民最后可以得福，不一定是一下子，但最后，因为神一直在幕后彰显他的美，最后他们可以得福。那么当时他们肯定回忆过去大卫王给他们带来的满足和安全感，并且他们也知道神的应许，神的承诺，神必立王坐在大卫的宝座上，以公平和公义治国，使国家永固，也就是给大卫的奇妙的程序承诺。那么正如大卫出现之前，神在背后通过一些看起来很恰巧的事情实现他的美意，那同样神的子民可以继续投靠不变仁慈的神。神是不改变的，正如他过去虽然看起来他不再掌控，但一直在背后实现他的美意，让大卫来出生，同样现在你们依然可以仰望神。那弟兄姐妹，现在的你我同样值得投靠在仁慈神的翅膀下。到现在为止，我只是跟大家复述这个故事，好听就好听，但其实我希望大家已经有更多的得着。仁慈掌管一切的神当受称颂，我们确实值得投靠他的翅膀下。当然我可以站起来这样劝勉大家仰望仁慈的耶和华，福音之家仰望仁慈的耶和华，我可以这样劝勉。但朋友们，耳闻不如眼见， 二人不如眼见，就单单说仰望仁慈的耶和华，永远不如在故事里经历他的平等，对不对？观察伯阿斯的关照，两个妇人如何得福。我希望大家会被神的慈爱受到一定的触动。其实我们跟原先读者相比之下，我们应该更加触动，更加被安慰，更加可以赞叹。我们不再等候大卫的后裔，我们已经知道神是如何在背后动工，让耶稣基督出生在伯利恒。我们接下来的几个星期，我们会纪念耶稣第一次的来临。我们知道耶稣已经来了，我们已经比那位，我们比那位那两位妇女更加得福。当然，我们还在等候新天地，完美的经历耶稣如何把局面扭转乾坤。但我们现在已经在基督里，我们现在已经获得了满足和安全感。明天下午我们会继续探索，但现在让我们至少开始考虑这一点。马太福音，耶稣说，我们一起读：耶路撒冷，
耶路撒冷，我多次想召聚你的儿女，好像母亲召聚小祭司，只是你们不愿意。
马太福音23:27，或者约翰福音6:35，我就是生命的粮，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，信我的永远不饿。我们在基督里已经获得了满足和安全感。当然有时候我们会感到失落，情绪低落，但咱们千万不要了，我们不要忘记我们在基督里已经所得着的，我们已经获得了永生。当然咱们要小心躲避一种成功福音，信耶稣能吃饱，不是说从贫困到发财，而是从属灵的贫穷，从属灵的饥荒到丰盛属灵的满足。使徒保罗说，愿颂赞归于神，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，他在基督里以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祝福了我们。以弗所书1:3。那么接下来分组之前，我们会花时间个人默想，有几分钟个人默想。然后其实一会儿我告诉你在当讲里在哪里，但是今天上午我们所听的，我们值得去思考去默想。我希望我们可以读手册里面所提的一些参考经文，新约里的一些经文，你可以去读然后默想。以弗所书2，提多书3，罗马书8，因着他爱我们的大爱，神拯救了我们，我们现在不能更安全。弟兄姐妹，这都是为了借着对我们的仁慈，神可以显出他那无限恩典的丰富。那么仁慈掌管一切的耶和华，他是不是当受称颂？不用说在座的非信徒朋友们还没有意识到这点，如果意识到，你们已经早就回转给，就是归向神。所以非信徒朋友们，我跟你讲，也许将来你生命很丰富，也许你银行的账户很多存款，但我告诉你，按照圣经，人人遇到了属灵的患难和愁苦，在神面前我们有很大的负债，并且这负债一辈子是无偿偿还的，无法偿还的。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，我希望我们默想的时候，在座的非信徒朋友们，可能你没有这个习惯，但我建议你们用接下来的默想的时间考虑本书，我们已经读到2是如何帮助你去理解投靠基督信仰的上帝是多么的有价值。你们可以去思考。